欢迎继续收看今天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首都定性天安门撞车是暴力恐怖袭击案，并且逮捕了五名看似维族人姓名的嫌疑人。官方媒体称，警方在嫌疑人驻地发现了圣战旗帜、长刀等物品。一辆吉普车星期一，也就是28号中午，闯入北京长安街的便道，撞向天安门金水桥护栏，并且爆炸着火，造成五人死亡、38人受伤。本次暴力事件因为发生在被称为首都心脏的天安门而引发普遍关注，同样的也引发了中共高层的高度戒备。有关方面尽管没有公开的指称这个事件，现在呢已经指称它是恐怖事件，现在也正在进行有关的这个调查。那么有分析称呢，这一事件再次撬开了中国民族政策的缺口。那么中国政府的治疆策略和少数民族政策是否被再度证明失效呢？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是一位是日本的三菱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杨中美博士。杨先生您好。
你好。
杨先生是通过电话在日本的东京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嘉宾呢是美国马里兰州的双堡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马海云博士。马先生您好。
宇正您好。
好，那么马先生呢是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的节目。那么首先呢，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恐怖袭击活动。那么这次呢是从这个恐怖袭击呢从新疆忽然一下转移到中国的这个心脏北京，而且是心脏中的这个心脏啊。那么您怎么看它这个骤然的升级？
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我们现在说它是一个恐怖袭击或者是什么恐怖主义，可能是有点言之过早，或者说是有点太有变化。我觉得这个从细节的披露看的话，可能应该跟那个善善的案件应该有直接的关系，甚至有报道说可能这个里边的人呢可能跟善善的这些什么被捕的那些嫌犯可能是家属什么的。所以我觉得首先我们应该做一个个案的分析，而不是把它马上就说上升到恐怖主义啊，或者上升到什么东突啊，上升到什么三股势力啊。应该就从善善的这个具体的事件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善善的问题应该是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或者说善善的这些发生的原因呢到现在我们还不清楚，所以这个东西现在还很难完全定性。
嗯，好的，很好。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杨中美博士，您怎么看？您觉得这个是一个个案呢，还是确实是一个这个范围更大的这根源更加的深层的这恐怖主义事件，而且这个民族维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怎么会激化到这一步？
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中国政权的这个思想政策的一个这个对新疆这个统治政策的一种继续的一个打压的反应的一个延续，和这个以往的一系列这个暴力事件和骚乱事件啊，还是有必然的联系的。因为不管它是这个事情是孤立不孤立，它是一个民族的一个问题，民族政策的问题和一个政治体制的一个问题引发的问题，应当还是有一个延续性上的一个问题。
接下来杨中美博士，我想让你谈一下的，就是刚才马海云博士谈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刚才宇宙啊，就是谈到就是现在北京已经正式把天安门的这场事件呢称作是恐怖袭击。我想请杨中美博士先谈一下，就是你对这种定性的这种说法你是怎么看的？你也同意马海云教授那种看法吗？就是说现在这种定义为时过早。因为我之所以这样问，就是看到了有很多批评，特别是中国有很多民众对于美国对于西方媒体有很多批评，就是说似乎美国和西方对于恐怖袭击这个问题上持有双重标准，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件事从这个不管它是不是一个有组织的策划不策划的看，这个事件呢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交通事故，这是正确的。因为它是故意这个沿着这个街道撞人，撞上了很多人，然后呢还有引起了一个爆发，而且选择这个地点呢是一个心脏地区，一个有政治象征意义的，我觉得是一个经过策划的一个事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那么我觉得呢，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恐怖分子团体组织策划的，还是一个民众的一个个人的反感，或者是被打压以后的一个反抗事件？这个事情现在呢还未定性为是过早，但它是一个故意造成的一个策划的一件事件，这是没错的。
马教授，你还有什么不同看法吗？
啊，我觉得这个杨博士说的应该是对的，因为现在来看的话，你如果把它说一个暴力怎么说袭击也可以，但是这个跟恐怖袭击或者是有组织袭击可能是有点太远，因为你首先看到这是一家人嘛。因为你看那些细节的话，就是说在吉普车撞的时候，他甚至在鸣喇叭，就是说直接让大家闪开，所以我更倾向认为这是一种激烈的，怎么说一种激烈的上访式啊，就跟以前北京机场的那个残疾人发生的那个事情一样，基本上我觉得是想通过在政治中心制造这种事件来把他们的委屈或者是冤屈可能想彻底的揭露出来，当然这种过程有点太悲壮或者说太悲剧性了。
是，那马先生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如果我们撇开这个事件不谈的话，那么谈一谈这个维族他们的这个权益问题，那么维族人呢，他在中国的这个维族人他们最迫切的需求是什么，那么中国的这个中央政府呢是不是可以满足呢？
我觉得其实这个需求也不是说多么高或者说多么遥不可及，
是
实际上你只要看看中国其他城市，那如果北京公民或者上海公民能够享受到中国宪法跟其他大法保证的基本权利的话，那新疆维吾尔人你既然认为他是中国公民的话，他也应该享受到基本的权利嘛。所以我觉得他的基本的权利实际上要求是一视同仁嘛，公平对待，就说没有歧视的对待，就当一个中国的基本的公民嘛。
嗯哼，那为什么就是这些要求没有被满足呢？
啊，当然这个问题太复杂，因为你如果看新疆的话，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情，
嗯哼，
即使你从这个八九十年代来看的话，那王乐全书记主政的时候，至少十多年或者甚至两个二十多年这种积累，所以他新疆的问题不在于你换一个书记或者是换一个头，你已经培养起了从底层到中层到这个甚至高层的一个完整的以反恐以这种什么啊维稳这样一个强力部门这样一个体系，所以我觉得这种改革或者是什么变革是要伤筋动骨的，不是说你调一个书记就能够撤换你的这些什么强力部门啊或者什么，所以你从这个基层的村委会啊街道办事处啊，一直到中层的到什么县啊市啊，我觉得所有的部门正在靠这个维稳跟反恐再发中国的国难财，所以这是一个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应该是比较头疼的问题，而不是说你维吾尔恐怖势力多强或者是多么厉害。
嗯，好的，谢谢马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日本东京的杨忠伟博士，就是从您来看呢，因为刚才马先生也讲到，其实维族人他们的要求呢是非常的简单，只是想享受这个同等的权益，但是要真正实现这一点的话呢，又涉及到伤筋动骨的这么一个自上而下的改革，那么您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这个中央政府一贯以来是怎么样的处理这个维族问题的，那么中央政府应该从哪一方面来解决维汉之间的矛盾呢？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从大的一个宏观的思维来考虑呢，它就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
嗯哼，
如果现在是这不是维族人民是不是有这个享受到平等的自由的权利的问题，
嗯，
包括汉族人民在内，实际上他也没享受到。
嗯哼，
现在讲这个汉族人民，从汉族人来看呢，维族的享受的权利可能他认为还比我们这个比汉族多。
嗯哼，
但是从维族来看呢，他受到了民族的歧视，他原来生活的土地已经被殖民化了。
嗯，
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呢，新地区本来不是汉族人民的，实际上已经被殖民化了，因为也不是说仅仅几十年的问题，是从清朝开始已经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漫长的殖民化过程，中共政权呢是加强了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从目前来看呢，你要放弃殖民化的政策是不可能的，这不过就是说怎样让维族人民享受到高度的自治，那么这个高度的自治呢，并不是说靠现在的维稳体制所能解决的，它是需要一个大的政治系统的改革，体制的改革，包括汉族人民在内的一些体制的改革，从在这样的改革前景下，可能才能解决这个问题。靠现在这个中共的这个加强维稳，加强这个费用这个维持一张维稳大军的这样一个政策的话，我觉得将来的这个这种事件呢，可能会变成一个像俄罗斯车臣的形式，会越来越激烈，很不可能减弱，还可能更会扩大。
嗯哼，
接下来我想请双宝大学的马海云博士接着马教授，接着你刚才的这个话题，我们在谈这个参与的嫌疑人，参与这个袭击的嫌疑人 刚才你谈到是一家人啊，一家三口。那么我们看到路透社的报道呢，的确是一家三口，而且呢，在这个车里面呢，是发现藏有长刀，而且呢有圣战的旗帜和一些文字的东西。从这个报道这个事实来看的话，刚才您谈到说它不是一个经过策划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似乎有点站不住脚，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啊，这里面有一些误解了。实际上你说汽油啊长刀，那这个东西是中国民众急手可得，不是说什么特别的这个恐怖组织能得或者什么。至于实际上那个朝日新闻早先披露的，他说在这些看到这些人挥舞着什么圣战旗帜啊，这里边有很大的夸张。实际上你所谓的圣战旗帜或者黑旗啊，确实就是说以前的一些这个像东突运动啊、东伊运啊，就看到一些所谓的黑旗或者是宣传的这些东西。但你所谓的黑旗，实际上说不好听点的话，这是穆斯林的一个简单信仰的陈述嘛。所以你想这一家三口去做这么激烈的一次自杀性的抗争或者上访，那他在这个怎么说呢，去世之前表达一下他的信仰或者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尤其是非穆斯林啊，对这个所谓的黑旗啊或者圣战旗帜啊，这个解读是有点夸大和夸张。
嗯，杨正梅教授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肯定是一个精心这个谋划的一件事情，不管他是怎么样一个背景，他抱着这个决死的决心去做这件事，那么我们觉得是要下很大的勇气，下很大的决心的，而且要经过精心策划的，而且把车子开过来，并且现在又逮捕了五个人。我觉得呢，可能不是他们三个人仅仅能够完成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件是有精心策划的，但是他的动机是不是一个反动恐怖组织的事件，还是一个个人家族团体不政策不满或者是处理问题的不满而引发的抗争事件，那是另外一回事。
嗯哼，好，那么杨先生，我想问问您，就是说您长期研究中国问题，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说新疆问题和西藏问题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处呢？
有相同地方，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呢，我觉得呢，西藏呢现在走的一条是比较和平，非暴力的一个争取对话来解决问题的路线。
嗯哼。
那么新疆呢，现在呢实际上是呢，由于中国的大规模的一个殖民政策和这个开发资源的政策，实际上呢是这个新疆的少数民族的权益和生存的空间越来越被压缩了，越小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像西藏，汉人待不住，他开过了一段时间他要走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生存空间这么越来越恶化，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的情况下，他们呢就是这个抗争的可能性呢和手段呢是越来越少了。那么可能现在的中多次的这个暴力抗争事件呢，也正是表达了他们这个一个心情和一个处境。所以我觉得呢，新疆的事件呢是有不一样的，但是呢是同样的对中共政权的殖民政策和这是少数民族政策的不满，这是肯定这一样一个道理。
嗯哼，嗯哼，好，谢谢杨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马里兰州的双堡大学教授马先生。那马先生，就是这次的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中国的这个中央政府呢是高度的戒备。那么首先在当天下午呢，据说是有大批的人员被派到了金水桥去清洗这个现场，包括洗掉它这个血污，还有清理这个爆炸之后的垃圾。那么被撞坏的护栏还有石狮子呢，立刻就修好了。那么到了晚上呢，看起来这个就和前一天没有差别。那么与此同时呢，据称这个中国政府呢也对媒体呢发表了这个几项命令，就是包括不能够上头版头条去报道，那么同时呢也要严格的控制网上的这个评论，那么一旦出问题呢就要封网。那么很明显中国政府呢是很想把这个事情的痕迹呢给抹杀掉。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这样呢？
那当然从政治影响看的话，他想把这个事情就是造成的恶劣影响想最大限度的这个弱化。但是你从这个侦查跟这个办案的角度来看的话，实际上就是说你破坏了这个作案现场嘛。
是。
所以这样的话，那你想，不是说这些报废专家了，这些行政专家了，在做这些专业性的这个勘察和总结，而是有那些什么外行了，尤其是事情刚发生不久，我就注意到有两个事情比较奇怪。
嗯哼，
这就是说北京的什么防控中心啊，什么有理性的官员啊，什么就马上说，哎，这是冬奥运运动，然后就觉得很奇怪，连那个北京的警方都没有确定这些爆炸的细节，你怎么就知道它是冬奥运运动呢？然后另外那个新疆报纸、新疆媒体也很奇怪，他马上就说有这个新疆党委啊或者党校跟那个社科院的人出来，就说马上攻击这个哈萨克斯坦，援引这个哈萨克斯坦什么穆斯林妇女穿黑袍啊什么，就是来攻击这个伊斯兰嘛，就是说所谓保守啊极端的穆斯林。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说哎，一方面在专业的这些考证没出来之前呢，这些文人呢，这些政策制定者呢，他马上把这个东西就上升了一个很高的高度，所以我觉得从无形中他已经不仅说是绑架了舆论，而且基本上是说左右了这个中国政府对这个事情的定性，所以这个是比较可怕的。
接下来我想接着请杨中美教授啊，日本的杨中美教授来谈一谈这个这样一个问题，是我接着刚才马海云教授提到的，就是中国那边媒体上的反应啊，就是说这个天安门事件和这个东突一运动等等，这个是相关了，认为是他们策划的。我在我们美国之音的节目上经常也采访到一些这边的维吾尔族人的人权组织，他们在称呼新疆的时候总是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我想很快的请杨中美教授来谈一谈这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在历史上是否实实在在的，像刚才因为谈到了和西藏的这个区别，是不是和西藏当时那样的情况是一样的，实实在在的存在过，有这样一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吗？
这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呢，它在历史上有多次的成立过，多次的这个出现过，但并不维持时间不很长，有经常呢也和外方的势力就有些联系，比方说在苏联的这个支持下，在那个30年代、40年代，在上个世纪已经是有过。那么，但是在这种情况呢，并不是说就是说这个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由于他没有这个独立成功以后呢，就消失了以后呢，所以说这个事情不存在了。是这个民族的问题是存在的，他这个民族的这个一个抗争呢，在历史上是经常不断的。那么从这种情况来看呢，这个历史问题呢是没有解决好，就是中共政权成立以后呢，由王震进新疆以后呢，一直采取的是高压政策来对抗的。在60年代，我们也知道他曾经在苏联的支持下，在边境也闹过一件事情，就是搞这个独立运动。所以说这个民族独立的运动呢，实际上没有中断过，在时起时伏。那么从现在来看呢，它的空间呢越来越少了，因为我们知道新疆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原来讲有个歌叫新疆是个好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呢实际上是有很多的丰富的矿产资源，包括现在的石油、天然气和有色金属，包括这个战略要地来看，那中国是绝对不会，中共政权是绝对不会放弃这样一个地方，而且那边的生活呢，那个地理环境呢是适合汉族人民生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大量的工程建立和随着这个汉族的移民过去以后呢，我觉得这个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如果再想要成立的话呢，实际上是它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了。那么我觉得他们的反抗呢，也就是目前现在的抗争呢，也是到了很焦虑的时间，就是应当。
杨教授，时间的关系要打断您了，杨教授。
好的，好，对不起，这个话题的讨论呢，到这里就只能结束了。感谢日本三联研究所的杨中美博士和美国马里兰州双堡州立大学的马海云博士参加今天节目。那我们休息一下，稍后马上回来。